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经文。佛言：其五恶者，世间人民悉疑懈惰，不肯作善，自身修业，家时眷属饥寒困苦，父母教诲趁目怒音，严令不合，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取于无节，众共患业，负恩为义，无有报偿之心。好，先看这一段，这还是谈五恶五善第29章的内容，这是第五恶了啊。前面谈到的四种恶啊，第一恶呢是说以杀生的恶业，第二个恶业呢就是偷盗的恶业，第三个恶业就是以邪淫为主兼及其他的恶业，第四个恶业就是口业啊的四种。那第五恶业呢是以饮酒之恶来展开的其他的恶，有的大德也就把这一恶作为忏悔邪见的范围。那忏悔邪见属于意业上的，这个意业上的过失跟饮酒就有内在的关联了。那佛又告知阿难，这个世间第五恶呢，就世间人民，这是指能造恶业的人了，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悉疑懈惰。前面讲到五浊恶世的众生，他是邪知邪见，不信因果，不信轮回。当他世间和处世间善恶祸福因果不相信的时候，那必然他就会对善业徘徊忧郁，内心抗拒，这就是悉疑的样子。这是来自于他的邪见呢，正信正见不能确立。一个人为什么要行善呢？行善的依据在什么地方呢？他一定要建立在因果和轮回的基点上。当他这个观念没有的时候，他就认为行善没有必要，因为赏善惩恶的机制都不存在嘛，所以他必然陷到懈疑这种心理状态。那这行为呢，就是懈怠懒惰，这都是人性当中与生俱来的烦恼。当他对这个质疑道的这种超越性的 志向不能建立的时候，他就会沉溺在日常的感官的这种低俗的生活状态当中，他的精神层面超越不来，不出来，意志力也上不来，就一定会懈怠懒惰，这样就不肯作善，是由于没有佛法因果的这种熏陶，也没有做善行的依据，他自然就会不屑一顾，不去行善，不肯做善，也不肯自身。这句话是不肯是贯通下来的。那自身就像儒家讲，你格物致知，正义诚意正心，就谈修身的问题了。修身要谈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用这八德来修自己的身业，建立一种道德的风范。那在佛教就体现在五戒，你至少要奉行五戒来修身。那他没有因果轮回和佛法熏陶的人，他就不去做五戒八德十善，这是修自心身业的行为。那甚至进而就不务正业，不修身也不修家业。当一个人不能修身的时候，他也就起不了家。由于他懈怠放逸，世间的正业他也做不来。那做不来呢，就没有生存的福报了。这样呢，他的家人就被他拖累，他所成的家庭，他的眷属就处在饥寒困苦当中，穷困潦倒窘迫，饭都没得吃。当一个人连世间的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当然他的父母就会焦虑哦，担心哦。那父母总希望子女好啊，成家立业呀，做一番事业呀，一看这个儿子这个样子，那就必然会去教诲他，教诲他，甚至呵斥他，让他走在正路上，不能再这么懒惰了，不能再做这么种种的过失了。那这个儿子呢，听到父母出于慈悲的那种忧虑的教诲，不仅不反省，不生惭愧心，反而发脾气了，嗔目怒应，就嗔恨，眼睛里面都放着凶光，愤怒，你看这就成为逆子了。那父母的这种指令，他不服从，甚至严重的违反，叛逆。那父母天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可能他就会不断的去说，苦口婆心的说，越说越不耐烦，越说越生气，他就把父母看成冤家对头。那这对父母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啊，生育了这么一个儿子，付出了多少的心血，结果长大了却是这个样子。那父母他的痛心之余，就会说出一句话，倒不如不生这个儿子更好。那这个是严重的违背东方文化所强调的孝道的。我们中国有一部孝经十三经之一，孝经里面谈这个孝道是天之经地之义呀，是人道之大伦呢。在这个五行三千当中，这个大不孝是最重的一个罪行。那这个行道的内涵，各种社会角色有所不同，所以有天子的孝，有诸侯的孝，有卿大夫的孝，有士的孝，还有俗人之孝。在孝经里面，俗人章第六，就是一般的民众，你行孝要怎么去行呢？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就是掌握天时的春夏秋冬的季节注意自己土地的这种优劣，它种地呀，农业社会这个自己要谨慎节用以养父母。谨慎就是自己的心业要谨慎，不要违背国家的法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然后要节约自己的用度来赡养父母。那赡养父母，初步的赡养父母就是让他物质生活摆脱饥寒，那精神层面的赡养要养志，顺应父母之心，让父母开心欢喜光宗耀祖养志。那在日常生活当中父母有什么指令，那马上要为而不落，马上要去做，放下自己手头上的事来奉行父母的指令。所谓正在吃饭的时候都要吐出来赶紧去做父母喜爱的事情自己要欢喜的，不要忘记。父母厌恶的事情，你要有畏惧心，不能去处逆父母。对父母，即便父母讨厌你，你也不能有怨言。下气一色脸色都很愉悦，讲话都很低声小气这个语言都很柔顺这是作为人之子行孝之通义。那如果你看父母是正确的教诲，你还发脾气，还这么处逆，这就叫反逆，就是逆子。 这个因果是很重的。佛经都说，一个子女他的处逆父母，让父母生一个恶念，他都要下地狱。好，那这个逆子呢，由于他又不自身不修业，贪欲心还很重，自己没有能力自己，贪欲心又重，那就要先啃老啊，啃父母的财产，这个将父母的财物去取用，没有节度，这就现在有个啃老族啊，然后父母啃完了，他就啃六亲眷属，他就借债，这个借债也不筹量自己也有不有能力去还。那这样的借了之后也没有偿还的能力，那这样家亲眷属所有的熟人包括熟人朋友都对他讨厌呢，都离他远远的，这个借债可不是好借的啊，这个一个人总是欢喜你去布施给别人，人家很高兴跟你亲近，你老一见面，哎呀我没得饭吃，你给我借多少钱啊，人家又看的是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就借给你，借给你你老是来借啊，借到最后呢好像觉得是应该的啊，没有感恩之心啊，而且为义，负恩为义，这个义就是你既然是借债你必须要还呢，但是没有偿还之心，借债的时候是孙子，还债的时候人家要债他是爷爷，最后说句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啊，就傻这个无奈。这种人还真的是这个家族里面出现的，大家就会讨厌他，他自己也负恩为义，没有去偿还报恩的心啊。好，请看下面，贫穷困乏不能夫德，孤教众夺，放自由善，穿束唐德，用自正己，丹酒是美，饮食无度，四心荡逸，鲁户抵突，不失人情，强于医治，见人有善，妒忌恶之，无义无礼，无属故难，自用失当，不可见小。好，看这一段。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好像是一面镜子，在照我们这些众生相。那众生的这些烦恼习气、恶业，佛为什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呢？那真是佛是无眼圆明，佛心像大圆镜智， 一切众生的心、心性、情执、恶业都在这面镜子当中啊展露无疑呀、啊，纤毫毕现。那佛都是一个极为清净的人，让佛说出这些语言，我们要生大惭愧心了。佛说这些语言，对于一个极为清净的佛心来说，只能说是一种极度的教化的悲心才说出来啊。就是我们这些众生的行为实在跟这个法性跟佛性相悖的太远了，整个的就没有一种文化道德的教化，就好像一个野人一样的。那你看这些进一步来说，那这种人不修身，不行善，不务正业，当然就长时处在贫穷困乏当中啊。困就是困窘，乏就是资生用具都缺乏，今天吃完了，明天的粮食到哪弄，没有着落。没有着落，由于前面这个取于无节呀、啊。啊，今朝有酒，有酒今朝醉呀、啊。他就有钱的时候就挥霍，就好像现在报道一些很穷的村庄，每年要去领点啊这个扶贫的这个款。领到年终领到3000块钱款，他马上上馆子挥霍，他就不想到这一年该怎么过，有3000块钱先大吃大喝再说啊。那这个把他挥霍完了，就再也得不到了，不能复得。但毕竟钱财为众生的外命呢，没有钱财怎么样生存呢？好，那就生起了他的坏心了，坏心了啊！这坏心，你看，孤教众夺，孤教就是搜刮聚敛的意思。就开始组织一点黑社会了，这种地痞流氓的行为就开始出来了。比如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地方都搞基建，它垄断，你沙子必须在我这弄，你什么水泥必须在我这弄啊，不在我这弄就让你干不下去啊。它一垄断，价格很高，质量很低，强卖强卖，这个工程必须我做，必须要这么高的价格，不行就怎么怎么样，他就是把持这样的一个业务，强卖强卖，这有点孤独孤叫的意思，这个事情我们都常常碰到。那我们建设员强卖强卖绝对是不可以的。那地方上的一些地头蛇就这么干的啊。然后进一步的是众夺， 就是放纵他的机心偷心，公然的去抢劫或者偷盗。那他这些心出来的，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昨天我们大佛那都传的，我们很多事都被砍掉了。过年之前这个水塘的水放干了，抓鱼去过年了。他就想这些办法。这样就放纵游善，放纵他的欲望，因为他又没有正式的职业，又不去学一些这个正当的技能能谋生，他就这个到处游善四方去找赚钱的机会。那这些机会还离不开坑蒙拐骗。这个道士游善穿树唐德，穿就是他习惯于用那些树就是那个机心巧计来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财物。你看现在的电信诈骗，他的设的圈套那也是很有机心的。原来的诈骗还是到处撒网重点捕鱼原来诈骗习惯于就是我是你同学某某某，你不记得我了人家这多年好像没人家想不出来，好像他也觉得很熟悉现在我在哪里这个我这个这不撞车了，在医院抢救，你给我赶紧寄点钱过来可能就人家给钱寄了现在变成了某某搬着他的上级谁谁谁到我办公室来一下，那上级叫他办公室肯定受宠若惊，等着到办公室约好到办公室，他说就临时打电话我有紧急事出差了这个改几天再那个，但是我出差匆匆忙忙出来忘记带钱包了你给我汇几千块钱，我要买个机票回去那下级看到他装得很像的样子，又给他乖乖的寄钱了。你说这些他也是布局布得很巧妙甚至恐吓那些老人，空巢老人有本小说就谈空巢老人空巢问题。这个人家退休了在家里一个人，忽然他打个电话说有人举报你卷进那个重大的犯罪案件那个老大爷在听吓坏了，我一辈子清文这么清白，怎么卷进了一个犯罪团体那怎么办呢？警察你得帮忙这个犯罪团体即将对你的财产要产生威胁，这样吧，赶紧把你的账号的钱转到我们这个账号给你保护。这个老太太就乖乖的把账号钱转到他的账号就跑。现在这方面的诈术真太多了，那不仅是世间上，现在就是有些村庄到了某个时间都装作出家人到外面来诈骗那出家人他的诈骗搞点什么法务给你借缘然后推销一点什么膏药甚至直接就是看你样子有血光之灾那人家也很害怕怎么办没问题，你拿点钱我给你做个法事他就这么骗。 所以这些在未来的社会当中将会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防止被骗的重要一点，你不要有任何占小便宜的心理。你想占小便宜，恰好就上了他的钩，上了他的圈套，你真的就懵了。好，那这些人通过他的那种惯用的这些巧计，得到了他不应该得到的财物，就用至正己。用来什么呢？节制自己的生活嘛。那你节约一点用，理性一点用，还情有可原。他得到这些，马上就是挥霍，单求世美，就是单乐于这个大吃大喝。吃山珍海味，那这个有这个喝酒，酒和色又联系在一起，酒色财气一起来了，饮食无度，大吃大喝没有节度。你看，这都是众生相啊。现在抽烟喝酒的人很多啊，他只知道抽烟喝酒的享乐，不知道抽烟喝酒的弊端呢。这个酒做广告都做得很漂亮啊，很时尚啊，称为酒文化呀。他不知道喝酒让人放逸、昏醉，迷乱理性，增长贪嗔痴一切烦恼，引发种种身心的疾病。现在为什么对醉酒驾车那么严厉啊？因为全国各地常常发生醉驾撞死人的。喝酒真的是有种种故事啊，它会消耗你现世的财物啊，它会引发你种种的疾病呢。这个很多人得老年痴呆症呢，他很多都跟他原来在岗位的时候喝很多酒有关系啊，甚至喝酒成了官场检查你的有没有忠心的一个指标，那这舍命来喝啊，当场就喝死了。那每次酗酒醉酒都会对脑细胞有很大的损害啊，他天天这么损害，那到退休之后很快就老年痴呆了。喝酒喝多了，浑身都没有力气，也没有智慧。喝酒醉了，不该说的话他都敢说，那个很隐秘的事不该说的他都说。荒废事业。喝酒人就会跟恶人为朋党，自然的远离那些贤善之人。所以酗酒之人死后是要下地狱的。那些天天讲酒文化的人，他不知道你引诱人去喝酒就有这么大的危害。所以菩萨戒里面不仅自己不能喝酒，受菩萨戒的，而且你不能沽酒，不能卖酒，甚至不能劝酒。你把酒杯劝人，酒杯给其他人喝，你的结果是五百世无手。五百世无手不是说五百世你做了没有手的人， 就五百寿住没有手的那个鸢飞暖动之物，是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末法时候的一个特点就是众生贪美食，众生懒惰。所以你看现在的酒店林立啊，这个都是很不好的现象啊。那饮食无度啊，也会导致生存的压力，生态的危机。所以现在肥胖人越来越多啊，三高啊，它都是这些饮食无度导致了一身的疾病。啊，放肆恶心，肆心就是放纵自己的这种恶心、恶念、恶行，荡意也放荡，纵意，没有任何的约束。那这种人行为上就是鲁莽、跋扈、抵突就是能够动不动就伤害别人。这些都会导致社会极端不平、不安定的因素。他鲁莽说明愚痴嘛，不了解道理嘛。啊，跋扈以自我为中心嘛，你跟我过不去，我要修理你，甚至我要用很恶心，这个我要宰了你，他都是这样的一种非常跋扈的这种行为，因为他这种嗜心荡一惯了，他有时候就是亡命徒的心理，黑社会人的心理。这个抵突啊，就是没有一点惭愧之心，没有一点恒顺众生的心，一点跟他不对劲，他就开始发怒，他就开始动手动脚，甚至动刀动枪，这个矛盾急剧的这个上升，来侵凌他人，伤害他人啊！现在很多打群架的啊，你跟我过不去，找一批人来把你打个半死，这直接就把你打死。所以不失人情，强于意志，就是不能够去了解正当的人情呢。人是情感的动物，有喜怒哀乐惧，人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啊，人都希望过一种安定幸福的生活，不希望过那种恐惧的这个相互抵触的这种生活。所以你看，如果这个地方社会治安很恶劣，大家都会赶紧就想到要离开这个地方，要移民啊。那这些不识人情，就是这个不照顾到人家的情感感受啊，这个强制别人来服从他的不善的行为，强于意志。那见到有人行善，升起嫉妒之心，讨厌人家，嫉妒恶之， 所以在五作恶事一个行善的人，他是少数派，他是孤立。这些恶人可能很多，看你行善他会嘲笑你，他会嫉妒你，他会给你设障碍，他会给你诽谤你是自己为民为利等等，这些他往这方面去说你啊。总之要让所有人跟他一样作恶才好，自己在水里面要让所有的人到这个浑水里面他才高兴啊，妒忌无止。所以无有仁义之心呢，无义，无义就是没有仁义之心，无礼。这个礼，中国讲礼呀，它是尊卑有序呀，礼是要以恭敬作为内涵呐，取礼又无不敬呢，所以表达的这种啊，男女老少尊卑有序都是礼，礼的精神的表现。所以自古以来都说人有礼则安呐，无礼则危，大家都有这个礼，大家才能安乐安定，人人没有礼就相互会危害。他没有礼，他没有恭敬，没有换位思考，他就什么都敢干。所以现在食品安全为什么大家担心呢？他就敢用地沟油来炒菜，他就敢用 DDV 来腌菜，啊，他的饲养的这些鱼呀、猪啊什么，都是用种种抗生素等等去喂养的，啊，他自己是不吃的，卖给别人吃的。啊，你能想象有一些地区都是瘦肉精属饲养出来的猪，你说还能够去吃吗？那这些谁去投，谁来把真相报道出来，还有生命危险。所以现在有正义感有良心的记者，如果他要真正揭露这些阴暗面，都有生命危险。那这些他的行为就缺乏这个理，没有这个理，人人都在伤害对方，危害对方，他人就是地狱啊！没有道德文化和信仰支撑的生命，真的他人就是地狱。这样就无所顾难，就是无所顾难，就是无所顾忌，无所畏惧。你跟他去讲因果，谈举头三尺有神明，冥冥当中有神在跟我们记录善恶档案，死后在阎罗王那里还有一个审判，他不相信。因为不相信这些因果，不相信有神的惩处，他就看从世间，这个世间我得到了什么，我满足了我多少的感性的欲望，其他的伦理道德礼法这些，甚至国家的法律都不在他眼中，无所顾忌。你想想这个无所顾忌呀，无所畏惧呀，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神，你说害怕不害怕？这就是一个社会动荡、社会不安、社会灾难的根源啊！自用适当，失就是他的见解见识， 当就是应当正确。哎，他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刚愎自用。比如说他也有他一套的人生哲学他会觉得人死了什么都没有，我何不这一辈子活个痛痛快快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无粮再商量先不管那么多，先求得眼面前的这个满足。所以这个奉行断灭见呢，没有前生后世你如果还说人死了会受什么，他不仅不相信，他会笑你，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迷信呢？哪有这个事啊？人就不是一个物质现象吗？人生在世草木一秋，还不赶紧痛痛快快的活着去搞那些戒律道德，那不是给自己披上枷锁吗？不自在吗？哎，他这套东西他自以为正确这叫自用失当。如果你去劝勉他，劝谏他，你不能做这样做，你这样做后果严重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对你子孙后代也不好就想用这个因果，用仁义礼智信来劝谏他，来开晓这个圣人的道理，但是没有用。多少年来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被边缘化，你去比如让他去学《论语》，他有个观念，《论语》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是没有时代意识的，现在是个竞争的时代，还像孔子那样去讲仁义道德，那我们怎么去竞争呢？那我们还能活吗？他马上会有这个观念出来。那这个观念就建立在他没有因果没有轮回的观念，自然他就会想，竞争的时代我怎么能学那些东西，我学那些东西我怎么活？没有天道的观念，所以你是很难劝谏他的。所以近百年来我们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呢，有时候想想是非常的悲哀呀。中国都是儒道释三家的文化浸润传播深入人心的一个民族所以对这些被邪知邪见所笼罩，而且他以为他是正确的，没有办法去劝谏所以很多居士有时候说，哎呀，我这个子女啊实在没有办法，一跟他讲念佛讲因果，他们都说我封建迷信呢。那没有办法，他接受的就是这套东西。好，请看下面。六亲眷属属之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心常念恶， 口常言恶，身常行恶，诚无一善。不信先圣诸佛经法，不信行道可得度世，不信死后神明更深，不信着善得善，为恶得恶，欲杀真人，斗乱众生，欲害父母兄弟眷属，六亲憎恶，愿令其死。好，请看这一段。那这种人就是没有起码的责任感。六亲就是父母啊、兄弟妻子啊，这六亲，眷属就是更疏一点的亲属，他们的生存资源是有还是没有，他都不去想这个事，不能忧念啊。而实际上六亲的生存的问题，他是有责任的。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你怎么不去解决他们的生存自身用具问题呢？那就是严重的没有责任感。而且他也不去思维父母对自己的恩德，不为父母之恩，就是他没有报恩之心，不孝顺父母。在一个孝道严重缺失的这个社会，父母晚年的情景是很凄凉的。他的一生把他的心血，把他的财产都给了子女，那到晚年需要子女报答的时候，却没有指望。很多农村的老人现在饥寒交迫，就是有子女都是推来推去。有时候看的一些案例啊，在农村的那些案例，真的是农村的老人很苦，所以农村老人的自杀率就在这一二十年上升。所以等到生病没钱治的时候啊，子女又不管的时候，正好就喝敌敌畏就走了。尤其可怕的子女知道父母要这么喝农药走，他也开着眼睁着眼，他认为父母年老了也没用了，这样走反正是要走的，这个这叫顺顺路走也没关系。甚至有的村庄普遍的舆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老人，农村老人自杀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你想想，这个都是很震撼的。我们的孝道文化到了这个程度啊！啊，不思维报答父母之恩啊，这是一种；然后不存私有之义啊，这个老师。世间的老师给了我们知识技能和伦理道德的教化，处世间的善知识给了我们佛法法身慧命的滋养，这些也都要去有所报恩的。 但是这些都没有。传统社会师生关系那形同父子啊，一日为师，众生为父啊。那现在看来，现在的师生关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尤其是教育产业化以来，师生关系都成了一个买卖的关系了。啊，这个老师来上点课是为了赚点工资啊，得点讲课费。学生坐在下面听课，觉得我是交了学费的，你应该给我相应的知识的。是一个买卖关系。既然是买卖关系，那一下课老师就夹着皮包就走了，学生也就散了，就是路上碰面的也可以不打招呼了，因为是买卖关系嘛。那就是有时候这个学生跟老师来上电梯的时候，应该说你有点师生之意，也应该先让老师先上啊。也许有些地方也还保存了这些，但相当部分是不管的，自己先上去再说。所以衡量一个学校的文明程度，它的品质的高下，师生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不仅仅是说这个高校有多少图书存量，有多少学生，有多少实验室，不仅仅是这个硬件方面，或者老师有多少高学历啊，有多少教授，多少副教授。现在我们搞唯物主义都搞这些物质化的东西，那你师生关系到底是什么情况？没有起码的道义来维系，这种教育还能正常吗？那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啊，要传道啊，要解惑呀。现在仅仅限定在授业授点知识技能，那你这个教育都是很有问题的。所以现在高校都办成了高等技术职业技能的培训了。真正人文学科这个，尽管不断在说素质教育、人文教育，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极为功利的社会当中，它是很难落地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大学培养的这些学生，这个道德水平、人文的情怀、理想主义的寻求，以及审美的这样的意趣，都是非常缺乏的。所以这样的人才，他是很难成为一个栋梁之才。好，那这种人身口一三业都在作恶，心常念恶，念就是意念当中，就是贪嗔痴，痴就是邪见，这个常就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从生到死都是这个样子。意念当中就天天想着怎么赚钱，怎么发财，怎么拥有更多，然后不满自己意，就开始发怨言，散布一些邪知邪见，心常念恶，意念当中极端的 不正。《论语》当中常常把君子和小人对比性的来表述。那一般是什么叫小人？念念想着利益的就是小人，念念想着仁义的就是君子。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可能我们这些人都是小人。有几个人念念想着仁义礼智信呢？很多企业家也都说活得很累，为什么？天天想的是怎么赚钱，天睁开眼睛就想到哪个地方可以抓到钱啊，然后对于上班，这个特别是证券公司的啊，这个发誓都是这个，钱是你的，也是我的，最终还是我的啊，然后弄了很多新花样，说来说去就是要把别人的钱弄到自己这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就这么。现在当然有理想的大企业家说，商业就是利他的经济，这个观念非常好。真正的商人就应该有利他的情怀，他才能做得大，他才能受社会尊重。念念都是自私自利的商人，他最终是没什么好下场的。所以这个圣人讲的一种文化是自他不二的，你得要有仁爱心，你首先要关心他人，满足他人的需求，而他人就是跟自己同体的，他人满足的需求，你自己也能得好处。九华山有一位百岁老人，也留下肉身，大兴和尚，在九华山的后山，他一辈子修行，常常说一句话，就是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这是把大乘佛法自他不二、自他一体用非常通俗的话表达出来。所以这是为人处事，包括从政经商的重大的原则。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最终是走不远的。所以你心都在念这个恶，自私自利，那你的心就长满了茅草，你的好的那个禾苗出不来啊。这个口常言恶，他心是这样的恶的心，所以口业也，语言是他的心理的状态的表现，所以他口里面肯定是妄语呀、绮语呀、恶口啊、两舌啊，讲那些让人不愉快的话呀，讲假话呀，口常言恶。现在说起这个讲假话，真的是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很多人就由于把利益作为他唯一的追求，于是他本能的会符合我利益的，或者会损害我利益的，怎么以利益作为一个标准，他容易讲假话，他会本能的去讲假话。殊不知你讲假话就造的恶业，恶业马上就有报应。你讲假话，可能开始第一次、第二次，人家识不破，相信了你。等到人家知道你是讲假话的，再不相信你了，不跟你来往了。 那你能干成什么呢？你从政没有追随者，经商没有合作伙伴，与人交往不跟你交朋友，因为你是个极端没有信誉的人。所以我们中国儒家文化特别讲到这个朋友有信呢、信誉呀、诚实啊，你们有个这个诚信，你人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没有交往的纽带了。你失去了诚信，你这个社会运作、经济的运行，那都是高成本，效率极低。所以一个人必须要说诚实语，所以佛教给我们制定不妄语啊。当然首先是大妄语啊，是强调这个，小妄语也是兼制的，不能讲假话，要说诚实语。你说诚实语，你才有智慧、有道德，受人尊重，得人信赖。所以这些不信因果、不信轮回的人，他就容易造作这样的口业。那深夜就常常的去杀盗淫、杀盗邪淫，做这个恶业。那一般可能杀人啊是极少数人了，但杀其他的冤非卵动的众生可能是普遍现象的。剥夺其他众生的啊身体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啊，那偷盗这个也是普遍的，以盗心啊贪污受贿啊，这个顺手牵羊，争他人或者公家的便宜，这也是普遍现象啊。这个尘无一慎，就牲口一三业，完全没有一点修持的善行。你看我们五浊恶世的众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世间能好到什么地方去啊？每况愈下呀。由于猛烈的这种贪欲心一来，你只要看看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的空气都是雾霾啊，我们水都不干净了，我们的生存环境都是不洁净的，没有美感的。今天我们跟几个扳手执事也走在后山看看，我们对这个山不关爱啊，那么多杂草啊，那么多东西，这个不好的东西啊。这两天我们跟在黄山开发的一个企业家在谈，他有个观念叫洗山的观念，我听了我都觉得对他肃然起敬，就是要把对山里的树木花卉要完全的关爱它。什么叫洗山？把那些杂草污秽全都给它搞干净，搞干净之后，它山里的美好的东西啊，植物的多样化就会出现，植物多样化就会引发生物的多样化，于是这个山就越来越郁郁葱葱，越来越生机勃勃，越来越重具有美感。所以他说经过七年的洗山，整个的山的面貌跟七年前完全不一样。我看了他一些照片，真的是很美。 那个蝴蝶，各种品种的蝴蝶都过来了。所以今天我都很感慨，我们都是寺院的山林，我们关爱了我们的树木花卉吗？甚至还动不动就砍树，真是很痛心。那些泥沙的土就在那里堆着，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关爱我们的山林，我们要有洗山的观念。这就好像修行呢、我们修行《无量寿经》前面讲，起浊垢污，显明清白啊。我们内心也是这个样子啊，充满着杂草，充满着污秽，就是心常念恶，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恶，就是我们心灵的杂草啊。我们要把这个清掉之后，我们本有的佛性就会呈现出来呀。我们这个杂草就是贪染心、嫉妒心啊、这个攀比心、虚荣心，哎，都是这些心。如果我们把这个拔掉了，哎，我们的惭愧心出来了，感恩心出来了，忏悔心出来了，慈悲心出来了，仁爱心出来了。所以洗山跟我们洗心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的环境不好，恰好是我们内心的这个杂草丛生的污秽遮蔽的一种折射，一正不二的，一报随到正报转。我们内心不洁净，环境就不洁净，环境的这种恶劣是来自我们心性的恶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人间净土啊，美好的家园啊，一定要从身口意三业的恶行给它清除开始，来修十善业道。那这个它是有个知见上的转化的，这要建立正信正见。那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是充满恶行，没有一点的善行，是来自我们邪知邪见。邪知邪见就谈到这几点：不信先圣诸佛经法，先圣就是指圣僧、圣贤僧，诸佛就是不信法界当中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不信有一切诸佛从他大慈悲心大智慧心流现的利益众生的大经大法，不相信这个，不相信就是不信三宝，不相信法界有常住三宝，这就是一禅题啊，在涅槃经讲，断性根的人啊，他一个一禅题，他就不相信因果啊，不信行道可得度世，这就不相信处世间的因果。那处世间因果，你行道，这个道有藏通别圆的理解了，藏教你得要行八正道，或者是三十七道品呢，你行这个道，你就能够度约三界的分段生死啊。如果在大乘佛法来看，你得要行六度万恨呢，要行二十五圆通啊，要行念佛往生成佛之道啊，你就可以超越三界的轮回，甚至这个解决变异生死啊。那这个处世间的因果也有程度的差异啊，这就是处世间法。那对于不信三宝的人来说，对于这个处世间法 他是不相信的，他可能就认为地球才是我们生存的环境，没有前生后世，还有修道的必要吗？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你出什么事啊？那奉行断灭见的人，他绝对是认为没有修道的任何的依据的，没有这个必要，你修什么道？有什么道可修？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他就完全不相信。不信死后神明更深，这就不信有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这个也是普遍现象。刚才讲人死灯灭，宋明理学家说人之生就是气之聚，人之死就是 气之散，这个气都散掉了，哪有什么那个投胎或者轮回的可能呢？即便有地狱，那气都散掉了，也没有地狱受罚的主体啊。这个邪见是摧毁道德良知人心的最厉害的邪见。死后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阿赖耶识、神识投生的事情呢？但是古往今来，不仅圣人这么说，而且多少的例子都在证明人是有轮回的。就是现在西方的量子物理学、遗传这个基因这方面都在展示，人来到这个世间是带着他的基因密码过来的，不是一块白板的。那这一世的行为又在这个遗传密码当中又加进了新的要素，再去下辈子找到一个生命的载体的。那这个在西方国家相信的人都很多。那这个死后会有神明更深，在我们传统的中国大部分都相信，每个村庄都有寺院，每个村庄都会有种种的殿堂来说六道轮回的，或者展示六道轮回的情形。现在我们东林大佛住地藏殿，就把这个十殿罗、阎罗王以及那些犯什么罪的拔舌地狱这个刀山剑术这些给他表现出来。因为现在中国人太不相信了，现在得要给他呈现一下，让他有畏惧感了，知道你造的恶以后就要到地狱里面受相应的刑罚了。这不管你信不信，有人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不信也存在，这是生命的法则。但是他不信有这个三世轮回的人，他就无所顾忌嘛，无所畏惧嘛，他一定会这样的一个反应。不信着善得善，这是谈他不信世间的因果。那世间因果也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种了什么因必定得什么果。你今生是一个富贵的社会地位很高的、很有智慧的人，说明你行善因过来的，布施得财富之报，布施技能佛法得智慧之报，你能够这个孝顺父母，能够关爱仁爱他人，你就能够做官员，所以这些都是你行了善你恭敬他人、谦卑，你长相就会庄严；你很傲慢很这个很傲慢的人， 嘲讽别人的人，你就长相丑陋，啊，它都是相应的报，啊，行善就能得善，造恶因就能得恶报，这些也是世间属于世间法，啊，天地之道的核心内容。所谓孔子讲的天命，啊，不知命不足以为君子，君子要知道这个天命，知道这个因果。好，这样他出世间的因果不相信，世间的因果也不相信，那真的是他的那种邪恶的心行为就放纵出来了，就造作忤逆之罪了。欲杀真人，真人就是指阿罗汉，就证到了那个真理的人啊。那一般阿罗汉从断惑证真的这种水平来说，就是断见思惑了啊。那断见思惑就常依三界，不受后有，属浊已半啊。那这个阿罗汉，这个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一般初果圣人断见惑，还要七次往返天上人间啊。这个须陀洹啊，这个斯陀含叫一来，还要有一次往返天上人间啊。三果阿罗汉阿那含，就是在五不还天不再来欲界了，在那里啊修家熏禅呢，九次的定呢啊，在那里断尽啊这个上二界的思惑，证阿罗汉果啊。证阿罗汉果就永远的不在三界里面了，所以这种人就是人天的大福田，应该要对阿罗汉恭敬供养。但这种恶人不仅不生恭敬供养之心，而且要杀害阿罗汉，杀害阿罗汉，并且这里面也包括出佛身学。这个很恶的人往往对那种很亲近的很有道的人，他本能的会抵触，他本能的会反感，他本能的会有一种谋害之心。由于这些圣人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会对比他的丑恶，他就不允许这面镜子的存在，他就这么恶啊。那这个忤逆重罪是直接下阿鼻地狱的啊，那是难得啊，百千万亿劫难得出来的啊。啊，斗乱众生，众生这就是破和合身啊。众生就是四个比丘以上以六合净原则构成的僧团，那这个僧团是住持法道续佛慧命的一个载体，尤其在佛灭度之后，僧团的存在至为重要。所以任何一个有点正知见的人都得要护持僧团，有大福报，有大利益。他现在不仅不去护持供养啊僧团，反而是斗乱僧团，让僧团产生斗争啊，混乱啊，或者搞成分帮分派，不和合。那僧团不和合，就瓦解了那种住持法道的力量，这个罪过是很大的，也是下地狱的，下阿鼻地狱的恶业。而且遇害就是升起的要 杀害父母兄弟眷属的心。你看父母对他这么大的恩德，不仅不施报答，而且还要杀害，就是由于父母想教育一下他，他就反感，他就开始起杀心。啊，这些年来也看到有些年轻人作案杀父母。啊，那兄弟之间应该要恭敬有礼啊，一言不合或者利益之争啊，他就开始也啊杀害他的兄长弟弟，以及跟他有血缘关系的其他的亲属。啊，那这种杀心一来，就动一念杀心，大家都会有感觉，都会害怕的。那六亲眷属就憎恶这种人了，不想见他呀，要离得他远远的。但是这种人的恶行实在是对这些啊父母兄弟眷属产生了极大的威胁，那自然这些六亲眷属就希望他早点死亡，大家还能够过点安乐的日子啊。那怨念其实有时候实在忍受不了他的恶，你可能有时候父母也会动手把他弄死啊。啊，原来看一个案件，一个也是逆子啊，不仅不赡养父母啊，而且常常打父母啊，把父母打得头破血流啊，最后这个父母实在忍无可忍了，趁他喝醉的酒把给他闷死了。那当然这个你父母把他弄死了，这也是法律不允许的，把这个老人抓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求情了，为这老人说他的儿子太恶劣了。所以这都是人间的悲剧啊。那悲剧的来源就是来自于邪知邪见，由于邪见不信因果不信轮回，放纵他的身口意的恶业啊，来造作极重的逆罪。那这种人啊，法律是会惩处的，这是花报啊，果报是在阿鼻地狱。所以就这个造恶的众生来说，他也是一个悲剧人物。所以一个正知正见的确立，一种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确立是至为重要啊。诸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讲经说法，就是要让我们建立正信正知正见，这是当务之急。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